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当我们看到上帝第一个创造的是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45章说暗也是他造的。45章那里讲到说神造光又造暗。诗篇18篇11节，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光暗生死，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不要说光才是好的，暗不好。当然在圣经里面，暗有的时候也有负面的意思，不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神给了这个世界光，那么光后来又预表了真理啊、爱啊、温暖啊、能力啊等等。不过在这里我想这个光就是指一个自然的光，那么这个光让我们有很多的自然的生命。好，神创造不仅创造，而且创造都美好。各位，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有目的论。我们相信万物都有它的目的，有它正面的作用。现在哲学甚至错误的神学都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莎士比亚说，我们是马克白里面讲到说，人生啊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场戏。讲一些不知道的话，然后下台，上台又下台。那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会这样，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很空虚。可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从一开始这位全能慈爱主的创造就是美好的。光是美好的，在光中，不管是真理的光、抽象的，或者是物质上面我们所说的光，都让我们生命丰富。好，第一天上帝的创造是光，他创造光，然后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这是以后每天你都可以看得到。各位，我再声明，这个天不一定就是24小时，到底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或很短，或刹那间，这个都不重要。你记得，这都是所有的，不管长或短，都是上帝在做的，那就好了。而且上帝做的都甚好。上帝造了光，然后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把光和暗分开。你会在六天的创造都看到上帝把东西分开，或者有的时候说是各从其类。上帝不喜欢混乱。从这里来讲，现在后现代是跟基督教也是冲突的啊，就是后现代觉得什么都混在一起，男女不必分，人跟动物不必分，人跟万物不必分，这是一种比较佛教的思想。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分开的，各从其类，分别为圣。甚至在耶利米书里面，以西结书和利未记都讲，上帝的仆人一个重要的就是能够分辨啊。其实柏拉图、苏格拉底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能够分辨的那是智者，甚至只有上帝能分辨。上帝不要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所以第一天创造了光以后，把光跟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了哈。这里讲到说光和暗的分开，有早上有晚上，可是到了14节，也就是第四天创造的时候，神才创造了这个光体，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那怎么可能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觉得这些解释不大恰当哈。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就有非常好的解释，就是实际上这六天的创造呢，你把它浓缩成3天就可以了。第一天跟第四天可以说是同样的，第二天跟第五天可以说同样，第三天跟第六天也可以同样。我们会继续来解释啊。就第一天讲到光，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呢，把这光的详细的作为讲出来，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冲突了。第二天讲到的跟第五天讲到的内容也是一样，不过一个把它详细一点、丰富一点就是了。就是先给一个轮廓，然后在轮廓底下再用3天来描述前面3天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哈。有一个法国的神学家 Henry Bloch， 他布洛赫哈，那么华神出了他的创世纪前三章的解释，我是根据他，当然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解释的，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智的解释，也就不会和圣经本身有什么冲突，也不会跟科学有什么冲突了。啊，第一天就是照光，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把光和暗分开。那我说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应用的就是，我们相信上帝造的都甚好，而且我们也相信上帝要我们做恰当的区分和分别。这第一天，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那我们想想看，第二天上帝做了什么？第一天是造了光，然后做了什么？把光暗分开。第二天他造了什么呢？造了空气，把空气造了，然后做了什么分开的动作呢？就是把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空气以上的水，一个是空气以下的水。好，先提一个比较没那么重要的事，在神的每一个创造里面，每一天神都说神看是好的，神造都好。哎，可是第二天造空气呢，他却没有说空气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推测，很可能就是因为空气嘛，空气其实好极了，各位，没有空气我们立刻会死。哎，他没有讲空气是好的，因为我们一般觉得那是空的，我们中文翻译哈，所以就没有特别的讲。事实上，上帝造的都甚好，不是只有他每节讲到好才好哈。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依着人的观念，好像空气还是空的，就没有讲甚好。他要在这个空里面填进去很多实际的东西才是好的啊。不过这个解释也不一定对，我只是说为什么他没有讲空气是好的，因为那好像不是什么东西啊。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哈，我相信整个创世纪、整个圣经给了基督徒还有很多的空间去思想、去了解。我们教会那个陈明本长老，他原来是台大海洋系的教授，海洋研究所的教授，那么他就常常讲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不一定要是海洋研究所的教授，但我们听了也能够非常阿门。就是上帝做一件事，就是把两种水分开，空气以上的那是什么水呢？当然就云层嘛，还有空气以下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地面的水。但是恐怕比这个还要更精巧一点啊。其实上帝分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淡水和海水。各位，淡水或和盐水啊，空气以上的水，就是云里面这些水都是淡水，这些 H2O 都是淡水，没有混在一起哦，那真是太棒了。今天我们人都需要用淡水，那么因为天上降下来的都是淡水，我们可以用。在你说地上还是有淡水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地上的淡水、湖泊、池沼，这些淡水都是什么？大概都是冰河融化来的。但冰河从哪里来？还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管是冰河或者平常我们的淡水，总是终极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最后汇流到海里，然后再被蒸发上去。海里面呢，就有各样经过各样的冲啊，还有融化啊，就有咸味，然后有各样的矿物质。这个对整个的再一次生物链的一个平衡是非常奇妙的。你混在一起就完蛋了。那么天上有水，空气以上有水，空气以下有水，淡水和咸水分开，其实是妙极了。那我们不是学科学的，不去多讲它，但我们可以惊艳到这里面的奇妙。好，神又把这个分开了，这两个分开让我们活得更愉快。这第二天，第一天是光，然后光暗分开，第二天是空气，然后空气上下水分开。那第三天呢？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是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第三日用了好多字眼来形容了哈。那我们也想想，他先讲的是分开的工作， 后讲的创造工作，前两天都先讲创造，然后再讲分开。那么先讲怎么分开呢？没有用那个字，但是我们看描述就是什么，把什么分开，把水和地分开。昨天是把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开，这里是水和地分开。那也就是可能原来的地面都是像渊面黑暗的那个泥沼沼泽地那个样子，不干不湿，黏唧唧的哈，那可能不太适合人的生活，也不适合很多东西的生活。神就把这个分开了，地是地，海是海，那么旱地呢就是地，聚水的地方呢就是海，当然还有很多聚水的地方是淡水湖啊，还有河流啊。神看这样是好，神觉得把它分开是好的。那我们要再一次说，今天人不喜欢 discriminate， 不喜欢分哦，认为那是歧视。我承认有的时候是歧视，但是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美丑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我们求神给我们。然后神创造，神就说地里要发生青草和各样的蔬菜，他说要长出来就长出来，哦，地就长出来各样的东西。哎呀，这个我不能不说，实在我不晓得各位您对植物哈有多少的欣赏。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觉得，哦，那个因为在大陆性的气候就特别感觉到这个真实。每一个季节一来哈，只要你还有一点野外生活，甚至你在纽约也都还可以看得到，就是神把地面都改变了。秋天的时候，有一个最美的事情，我们台湾现在很多人秋天到澳万大赏枫叶，但是台湾到底是亚热带，那个叶子不是那么鲜艳。如果您在大陆性的地方，包括在美国哈，那个就算是一棵树，公园里的一棵树，那个变颜色都艳丽无比，好漂亮。原来是绿色叶子变成金黄的，变成红色的，变成紫色的，甚至是五颜六色，非常漂亮。让如果您到观光区，譬如说那个 Great Smoky Mountain 啊，整个一个山脉通通都是那五颜六色的叶子，那真是你会好像喝醉酒一样，会醉，你的眼睛会醉，太美丽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那个人山人海，在旅馆里面，就是第二天要进到山里去看哈，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他形容得很妙，他说好像哈，一夜之间上帝派了一万个天使，把这每一片树叶都漆成不同的颜色，非常美，非常漂亮，很好看，那是秋景。各位，其实这个秋景是什么？就是死亡的景色，叶子一变色，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掉下来，然后树就光秃秃的，然后就是一片树煞，整个绿色就没有了。哎呀，耶稣说过野地的草今天长明天就枯干，神还给他这么好的装饰，那是生长的时候，现在是叶子死亡的时候，好像天鹅之舞，死前还浑身解数的把颜色弄得那么漂亮。哇，你不能不像诗篇104篇那里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丰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更喜悦的，因为他知道上帝有意识有目的的让我们经历他的慈爱。这秋天，然后冬天呢，啊，也很愉快，尤其我这个懒人，我不喜欢剪草，冬天不需要剪草了。那整个大地呢，每家都很一样好看了，都是雪白一片啊，雪景。神在秋天在地上铺的跟在冬天铺的不一样，秋天铺的除了叶子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收成。本来秋天是树煞嘛，记得以前有个电影叫秋决，我们以前执行死刑都是秋天，因为这是好像是杀的时候，但是说是死其实也是一个生呐，因为秋天感恩节那又是收成的时候，南瓜还有各样的那个蔬果大概都在秋天的时候收成，所以有各样收成。收成当然也是一种死亡，那个植物熟了吃掉了就是死亡，但是那个籽又可以长出来，又是生命。冬天呢看起来最冷清，但是最美最公平，通通是白色的。到春天呢，嘿，那又稀奇了，那真是这些都是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的变化，那个黑色的土地上突然的就开始长出那个绿色的草，非常漂亮。每一季神在地上画不同的东西，五颜六色花团锦簇的各种不同的地毯， 那你到了春天的时候哈、啊，长出绿的，那么春末有的夏初的时候又开那个花哈、啊，那也是非常漂亮。那我看过另外一个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的电影，就讲到有一个旷野地方，那个地方呢大概十几年下一次雨，我忘记大概十年下一次雨，本来都是很枯干的，下雨以后哇，不可思议，那些花野花通通长出来一片。那真是一个神迹，一夜之间。然后那个 narrator 就是叙述的人说，哇，更大的神迹是从哪里找出这么多的蜜蜂来替他们传种的，但就是好多蜜蜂。然后就在那一个礼拜，植物长起来开花，那么然后授花粉，然后死亡。有些动物也在那个时候到这个地区，然后就再等个十年或几年再有一次。哦，真是遍地都有上帝的智慧，每一件事都显出上帝极其慈爱，极其有智慧，很非常奇妙。我们在创造的第三天看到海和地的分开，然后神在地上长出这些东西来。其实海中也是一样啊，我也最近才知道海里的绿藻是光合作用最大的工程，因为那有最多的那个光合作用在保持温度、制造养分、储存能量上面都有巨大的贡献。哎，今天我们人实在太自私、太邪恶了，把整个生态都破坏了哈。但是实际上，在上帝的管理、创造和他计划中是很美的。我也看过一个有趣的话，形容说美国以前东北啊，就是最早开发的地方啊，在100年前，一只小松鼠可以从纽约跑到芝加哥啊。都不要沾到地，因为那个树接着树，树接着树。有一个英国的诗人 William Blake 曾经讲过说，只有上帝能够造一棵树，树植物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奇妙，当然土地也充满了奇妙和智慧。难怪有人会拜土地公哈、啊，因为土地是很稀奇的。在我们中国就或古老文明的时候，土地已经非常累非常贫瘠了，因为用了几千年，实在需要休息一下，但是人这么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像中国或者很多的印度，当务之急真的不是什么其他先进科技，而是水土的保持和人口不要继续的增加，因为那个土地实在太棒。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各位，就像这个桌子这么大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力气，因为读书，大概就是这个桌子或者两个这样桌子大的一个空间哈，我们开垦一下，哦，那个长出来的什么番茄啊，还有蔬菜，怎么吃都吃不完，送给别人。哎，怎么土地里可以长出这么奇妙的东西？同样是土地，可以长出柠檬那么酸的东西，甘蔗那么甜的东西，苦瓜那么苦的东西，红色的玫瑰，紫色的紫罗兰，您不觉得太奇妙了吗？当然科学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作用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让这些植物有这么丰富，事就这样成了，上帝一说事情就成了，而这一切都是为着人在做预备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不是为着他们彼此之间或其他动物，但是好像最后是来迎接人的，把一切东西都预备好了迎接人。就好像各位，您家的沙发是预备您来用的，电视是您来用的，电灯是您来用的，我自己在这里讲也是为您，希望您能认识上帝。万有上帝的创造是为着人，叫人享受了述说上帝的美德，叫人享受了活出上帝的爱和智慧，彼此的扶持。这是第三天。好，第14节开始，第四天，我们说第四天其实可以回到第一天，都是跟光暗有关系的。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个天上的光体，我想当然是不管是用阳历的，就是太阳来定时节，或者是阴历的月亮来定时节，也都非常奇妙。现在天气实在太怪了，所以没有那么准了啊，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哈。这个我碰到过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他们就说哎，很准啊，历书上说是大雪就是下大雪哦，小雪就下小雪哦，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些 当然我们今天从科学来讲，是太阳、月球、地球之间的这些关系，还有地球绕着太阳转到什么地方应该是怎么样啊，这是上帝在创造中所服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有春夏秋冬昼夜啊，今天还有寒假暑假度假啊，那都是非常喜悦的事。定这些是为了我们知道怎么作息，享受这个丰富的人生。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不仅是大光小光，神就造两个大光，大光当然就是指太阳了，管昼，小的管夜，那当然就是月亮了。然后又造众星，然后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星星、月亮、太阳都太奇妙了。康德的名言呢，两件事叫敬畏，一个是他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个是他天上的星星，那就是自然的法则。我们今天看不到什么星星呢，因为污染的太厉害，不管是光污染或者空气污染，这也很遗憾。其实星星、月亮、太阳都有很奇妙的讲究。我看过读者文摘一篇文章，为什么这个白天呢？白天和晚上，白天这个有看不到星光，晚上有星光。你说，哎，这真是很笨的问题啊！白天有太阳嘛，可是星光为什么看不到呢？其实星光应该还看得到。你说那么远被太阳盖住，可星光的亮度应该够啊。我看读者文在那个天文学家讲的就是，这宇宙在膨胀。所以星光、如果在有太阳的时候会很弱，我们就不容易看得到。原来星星看得到看不到都有这么奇妙的上帝的安排哈。那月亮潮汐的影响，那我们看到多少，看到月亮看到星星，引起骚人墨客的灵感，写了多少诗，写了多少爱情故事，写了多少嫦娥奔月、吴刚伐木啊，这些事情在西方也有月神，还有星星，还有那个希腊神话，从看到星星想到的各种故事，我们从看到星星想到牛郎织女、银河这些故事。虽然这些都是神话，不是跟圣经是跟圣经和科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说，人在看这些时候，他的生命多么的丰富，神让人能去想。我也很喜欢看这些，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也绝对不喜欢我们去讲这些什么星座这些事情，因为这神禁止。但我们欣赏上帝所造的万物，然后我们编织出一些可爱的故事，如果没有妨碍我们敬拜上帝，我觉得那是很可贵的。神让我们的生活非常丰富。我还记得我们同工教会同工有一年到太平山啊去玩，那么有一位弟兄就是很懂得星象，就告诉我们哪个是银河，因为那里比较看得清楚哪个是银河，哪个是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哦，那真是可以，我想可以讲上一年吧，每天讲一个故事都可以讲不完了。我们要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奇妙，遍地满了你的荣耀，整个的宇宙都在诉说你的荣耀和奇妙，连星星都是这样啊，星星、月亮、太阳都是。而且这个在科学上、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丰富我们的晚上生活。现在大家也很少了，我们小的时候也会乘凉，然后看星星、看月亮，然后我自己在看会有很多的遐想。当然如果没有信靠上帝就不会了，就觉得很空虚、空洞，还有悲哀、凄凉。有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家 Steven Weinberg， 他就说他看到这些星星，看到所有的宇宙会慢慢冷却、死亡，变成黑洞，他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虽然就科学家来讲他还要努力，但是实在是没有意义。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最诚实、努力、聪明的结果也是空虚，因为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冷冷的、什么都没有的黑洞。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冷冷没有的黑洞，我们是有位上帝他在创造，而且他让我们的生命丰富，你信靠他有永恒的丰富。第四天跟第一天显然是一致的，都在讲到这个光，只是第四天把第一天讲得更详细，怎么样描述 晚上早上。好，第五天呢跟第二天是类似的啊。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好，记得吗？第二天是什么？就是空气和水的分开嘛。所以在第五天里面跟第二天既是一样，也是讲到空气和水中的动态的情形。也有人说前三个描写是静态的，后三个是描写动态的，前三个是粗略的，后三个是装饰的啊，都类似哈。天空要有什么啊？天空空气啊，不是那个星星月亮太阳，天空空气里面要有各样的雀鸟飞在其中。那水里呢要滋生之物，所以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这我又不知道可以讲多久了，当然我大概一分钟就结束了。可是如果您看海里的，就是一滴水你放在显微镜底下都好奇妙。那海中的鱼，你有没有看过好多鱼，它游不会撞到的，一转大家一起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看到那个 salmon 啊，他怎么样从他出生地游到大海，经过千里然后又回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谁给他这样的智慧呢？上帝。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能将我们神的殿